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动物的知识。
钓鱼放进博物馆，博物馆里真好看。
年年月月河边站，早晚拿起金钓竿。
动物之三，时间杀手，谁能抵御住他的诱惑？
大家好，我是游戏 UP 主蓝橘子老艺术家。今天我们在 L Active 007一起聊聊最近火出天际的《集合啦动物森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游戏中最有意思的设置和小细节，一起回顾我们是为什么对这个游戏不可自拔。现在我们就上岛吧。以往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总会对自己说，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而随着3月20号任天堂千万 IP 的动森新作集合了动物森友会登陆 Switch 平台，所有玩家的热情都在一瞬间被点燃了。销量连续两周破纪录，游戏的实体卡带的价格也直接涨了接近两倍，连 Switch 主机都卖到脱销。对于大部分轻度玩家来说，玩家之间联机互动的任天堂 Online 会员在之前绝对不是个必需品。而在这次的动森热潮下，为了能和朋友们在岛上做客，不知道促进了多少老人的会员销量。而且啊，你最近只要打开 Switch， 无论何时，好友列表绝对是清一色的动森在线。有时候我又在想，动森就这么好玩？我那几个 Switch 吃灰半年多的朋友，结果现在凌晨都不睡觉，还在那里干个不停，不是说好的佛系吗？而在我看来啊，如果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是很多 Switch 玩家心中全世界最好的游戏，那么这次的集合啦动物森友会就已经是超越了一个主机游戏的影响力，成功出圈了。
动森玩起来特别让人治愈，以前打王者荣耀经常会打着打着就生气了，但在动森就很不一样。
我想无法自拔这个词甚至已经都不能概括动物之森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复杂情感了。而如果说这复杂情感背后的所指，大概就是动森中任天堂想通过它传递出的生活感、期待感和代入感了。游戏的故事有一次无人岛的开发计划展开，你将会欠下来自奸商离克的巨额房贷，你不得不进行各种种植、采集和经营活动，赚钱还款以后扩建自己的房屋。看到没，在游戏里我们还得还贷，是不是够生活的？不过当然，每个人心中对生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把动森玩成还贷模拟器，也同样可以在动森里找到令人感到亲切的生活感。
它是一款非常自由的游戏，在游戏里面没有 NPC 给你派任务，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而且它的游戏时间和真实时间是完全一样的，你什么时候进这个游戏，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说到动物之森所蕴含的生活感，我想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游戏和现实世界同步的设定了。游戏和现实世界相同，有着昼夜的更替和四季的变迁，而你还能选择生活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季节和地理位置都会影响岛上的天气和物产。
看起来像是摆设的道具，其实都是可以真实的运作的，就大到像是风车灯塔，然后小到像是房间里面的每个家电，它们都有单独的使用的效果跟生效，细节的方面做得很棒。动森里面的人物他们会有自己的行为意识，然后会好奇跟观察周边的变化，还会互相之间的去交谈去影响，就感觉很真实，跟以往游戏里面的 NPC 比较不一样。
类似的小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游戏中的商店有自己的关门时间，比如在岛上你还有一些小动物邻居，在一天中他们也会起床散步运动或者睡觉，你跟同一个小动物反复对话，他也会觉得不耐烦，想要一些自己的私人空间。在动物之森里，我们和那些动物角色一样，都是参与者，而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也要学会尊重每个小动物，感受他们的情感和性格。同样，游戏中有一个玩法，在夜晚时分，有时天上会有阵阵流星雨划过，而这里有一个最具细节的设定，你必须放下手里的生产工具，才可以对着流星雨许愿。 暂时离开生活中的忙碌，去看看美好的风景。也许这就是动森对生活的理解。
每晚我跟朋友都会约在其中一人的岛上一起干点傻事儿，有的时候是一起看流星，有的时候只是四五个人聚在一起互相用捕虫网打对方的头。
而如果说到动森带给我们的期待感，我想这也是这款游戏的核心所在。在每个退出游戏的瞬间，我们都充满了对明天的期待，我们都需要在真实世界里真切地度过一个夜晚，才能实现帐篷的安置到房屋的扩建。游戏里的大头菜事件也是上了好几次微博热搜，每个周日上午商人草麦都会来到无人岛上出售他的大头菜，大头菜的价格在周一到周六不断浮动，你可以高价卖出大赚一笔，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卖出而看着大头菜烂在地里。这种接近于交易市场的体验也是动森带给我们的乐趣之一。随着四月的开始，动森世界里的北半球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复活节的活动也随之上线，挖着彩蛋，捡着樱花花瓣， DIY 制作各种节日限定家具，这个节日还没过完就已经开始对下一个节日的期待了。
我的小动物他们都很八卦，比如说我的朋友来我的岛上做客之后，他们就会嘟嘟嘟嘟嘟跑过来跟我讲闲话。
如果说生活感和期待感决定了我们爱上动森有多快，那么代入感就决定了我们爱动森有多久。任天堂所构建的动森世界，也许最神奇的一点就在于一开始你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游戏，但你却会在游戏中逐渐忘记这一点。游戏总共包含了380多种小动物，其中你最多可以邀请10个来到你的无人岛上和你一起生活，他们有的是时尚买手，当你换了新衣服以后会给你提出搭配的建议，有的则是健身达人，每次从树林里遇到他都在举着哑铃撸铁，当你在广场播放音乐时，小动物们也会和音乐齐声歌唱，展现自己的音乐天赋。当你某天在动森的世界里醒来，打开房门，在邮箱里收到了一封来自邻居小动物给你的书信或是礼物，那一刻啊，仿佛你真的成了岛上的居民。
我发现我每次回家的时候，不是直接进家门，而是先转身把家里的门关上，然后再转身走入屋里。我一开始有被惊讶到，后来一想啊，这好像是日本人的一个礼仪吧，就平常不注意这些吧，没这个习惯，然后就看到这个设定还蛮感动，就觉得说礼仪方面细节还是可能自己在平时也要多注意一下。
就像动森宣传片里说的那样，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才什么都做得到。任天堂并没有给我们各种条条框框，这个世界里一切的意义和价值走向全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动森的各种细腻设置让岛上的生活丰富多彩，不同兴趣的玩家都可以玩出自己的风格，并在与其他玩家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乐趣。你可以致力于给博物馆捐献各种化石、鱼类和昆虫，潜心捕捉各个季节的限定生物，运营一个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吸引三五好友前来参观。你也可以致力于扩建房屋，然后有各种家具和装饰布置自己梦想中的家园，做一个装修设计大师。你甚至还能在游戏里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用游戏自带的软件设计出各种图案和服饰。有人在岛上办了画展，有人设计出卡通版的大牌时装，在岛上办时装展。而在这个旅行和聚会都不太方便的特殊时期，在动森的世界里和朋友们互相做客就已经充满了乐趣。在岛上办同学会，一起在山上看流星，在水族馆里看鱼，寻找物价最合适的岛卖大头菜，采购喜欢的衣服和家具，都能给人带来久违的单纯的快乐。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搬砖就已经要死要活，但在这个世界里干活还贷装修还是乐此不疲呢？也许这里对于每个人来说，岛上就像是一个理想乡，你只要努力就可以打造出一个特别美好并且心之所向的家园。最重要的是，你还能把这个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世界拿来给大家分享。我在动森里最喜欢的玩法就是钓鱼，随着每个月的到来啊，都会有新的鱼出现，稀有鱼上钩的那一刻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也期待你和我们分享你在岛上的美好生活。